好，各位同学，大家新年好。这个时间过得很快，2018年，我们今天啊，上课呢，正式开始了。我们去年呢，学习到了，站教的修行的方法那修行的方法呢？我们根据听台宗的这个传统的习惯呢，是先修止，然后修观。在修止之前，又有很多的预备动作，预备这些基础。那我们的预备的这些基础，这些功德，主要呢是分为两部分，一个呢四种情体。第二呢是25种方便，那这些内容修完了之后，实际上啊，在修基础的时候呢，已经在修止观。那我们后面的内容，只不过是更详细的把这个止的这个体进行了这个梳理下来。指出来。那我们在修止里边的方法很多，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修止的方法呢，又分为方便三止、真实三止。在方便三止当中，我们介绍了。系缘止，那系缘所净止我们主要是介绍啊，是这个止，有关于自心止和体真止呢，我们还没介绍。那我们下面接下来呀，这个系缘止里边。介绍了呢，一种是用呼吸来作为系缘，一个呢是作为，一个呢是熟窍作为系缘，这个呼吸又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鼻端，一个呢是肚皮，然后熟窍的这个系缘呢，我们分为5个部分。有发髻啊、头顶呐、丹田啊、涌泉呐、等等。那这些方法我明白了之后，那接下来坐下来修，一直静下来，我们这个心呢，从情的这一层。心静下来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向越来越深的这个静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有次第。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啊，是己恶，己恶修止所证得的位置，这个止修成功了就是禅定，说禅定啊，它的结果呢。分为欲界的这个果位、色界的果位、无色界的果位，那有这样的不同。那我们下面介绍呢，是介绍啊，先介绍欲界的这个修止初性的这个层次，初性的这个次第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上去的？从严格上讲，我们知道了，欲界呢，纵然修成功了，它不算禅定，欲界没有禅定，真正称为禅定的，是从色界的这个初禅开始。那欲界虽然没有 不是说成为产地，但是它也有它的次第。所以我们下面呢，看内容，下面说，以上的修法，从最初的开始，一直到欲界的最高未定未到地定，分为四种层次。那我们从修行啊，修行修这个修禅定或者修止，这两种说法呢，一个是站在因地上来说，一个呢是站在果位上来说。所以修止也好，修定也好，那没关系的啊。那修止，我们从刚开始最初的这个开静落呀，一直到最高的这个欲界的未到地定呢，都还是这个散乱心，还没有真正的禅定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修止的过程当中，那都要搞清楚，你才会知道现在我自己已经静落呀哪种状态。我们有很多的人对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次第他都还不知道，然后呢说自己在修禅定稍微有点感觉他觉得自己能得到禅定，实际上啊，如果严格讲起来呢，根本还没有得到禅定那怎么知道没有得到禅定呢？我们在下面会说得很清楚，禅定它是有个标准的，不是你感觉一下觉得自己有这个就是禅定那刚才讲的，我们从欲界最初的开始到最高的这个层次呢，总共分为四种层次第一是初住心，我们刚开始打坐修定，这个心还非常散乱，那个时候啊，你领初住心还不是，你这个还是初住心的这个预备那初住心是什么一个状态呢？下面说，即指行者因为情命种种的修持，这个时候的心啊，就慢慢归于静。大家要知道了，属性是静。第二呢是虚，这个虚啊，是一下子呢，这个空经打开来的感觉。我们这个静了之后呢，大家如果稍微有打坐经验的就知道了，你这个眼睛一眯或者半开半眼的，一下子呢这个前面的这个东西就会看不见了，这个是虚，感觉自己这个若有若无的这个时候的心态静虚，还有个呢凝聚于一处。你看我们前面是修的这个细原子了，这个时候你感觉到自己安静清虚凝聚三种这个心态。我们如果是丹庭的或者坛中的或者丹庭的你这个地方，那安住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同时会这里告诉我们，心慢慢归于安静清虚清净的清凝聚一处，心里边呢也不再抛远外在的五尘，这个五尘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不抛远外在的五尘 言不思虑于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个指的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心里边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一下子想起来哪个声音好听，一下想起来哪个味道好吃，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是心里边是安静、清虚、凝聚的一处，不再抛远外在的五尘。思虑于五欲，对财色名食睡呀，不去思虑之所以称为初住心，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粗略的使心安住在所缘上。那为什么称粗略呢？因为我们凡夫的心啊，一直是比较粗乱杂动的。那我们心把自己的心明显安住在所缘上，或安在丹田或者涌泉等等，这是所缘，是心所安住的地方。这个时候心还是比较粗的，还不是十分宁静这还就好像明显的把这个牛的头把它按在水里边，把它喝，很不自愿的，所以称为粗住。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是粗住心。哎，那我们这样讲呢，还是比较粗略的说法。所以下面呢，告诉我们这个粗度心，如果详细来说呢，可以分为前后两层度心来说明。大家看到自己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粗度心？这个粗度心里边呢？又分为啊，从浅到深的两种层次，哪两种层次呢？我们这个初住心这里说分为前后两层，那前面这一层的初住心呢，又称为内住心。那怎么样是内住心呢？皆是修持前面四种前提，25方便基础打好之后啊，并且呢要明白修持的方法，随顺所听闻的方法，让心向内住于所缘境，所以称为内住心。那怎样的想让心向内住于所缘境呢？我们平时不是心多向外面抛远的了，现在心收回来，安住在自己这个丹田啊、涌泉啊这个地方。那这个呢是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让心向内住于所缘境。所缘境就是心所系缘的地方，称为所缘境。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称为是内住心。对于这个初住心的第一层次的内住心，我们在《瑜伽师地论》里边第30卷当中，它有所描述。它怎么说呢？这里说，具临其心，不向外抛远，设令其心。这个心向外面抛远呐，输射过来，这个令呢，也就是把这个心啊合在一起的意思，心散在外边的，把它输射来，输射来之后呢，把它凝在这个聚在一起，输令，输令其心不向外抛远，那怎么办呢？让自己的心啊。住其内之所缘境，心安住在自己身体之内所系缘的境界。这个心安住在所系缘的境界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法际的 有鼻端的，有心这个痰中的，有丹田的，有涌泉的都有，但是不该拼啊，只丹中这个心下来，或者是观呼吸啊，或者观肚皮的起伏，那这个呢我们都讲了。那不单单是我们这个离开心塞心向外境的散乱，同时呢离内散乱，离内散乱，那实际上呢这个那这里都讲了，离外散乱什么呀？外在的五尘，离内散乱什么呀？思虑五欲，这个表达方式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我们里边的这个心离内散乱啊，我们心为什么会散乱呢？大家不妨我们这个反过来看自己的念头就知道了。我们心里边啊，无非是财色名食睡，我们都是想这些东西，怎么去赚钱啊、哦？怎么得到看到这个好的东西把它拿过来，财色名，把自己的名怎么更大啊、哦？财色名食睡，这个是离内散乱。外散乱不抛远，内散乱已经息止，这个状态，此则最初细惑其心，故名内住。你看，这个是最初最前面啊，把自己的心给它管住啊，不能乱跑。这个时候你说内住，这个是初住心的前面基础，这个底层。下面呢是对这几个字名词的解释啊，说这个色啊，就把它抓住它；令呢是约束它；这个系护呢就是保护的意思。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在瑜伽师地论里边告诉我们，说要修止法呢，一定要有一个说远的境，才能够把心啊安住在说远的境界上。我们刚开始你如果用这个自心止啊，心如果无所远，我们很容易会进入昏沉啊，或者是落空啊，会这样的。刚开始修止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所远的境，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要根据古德祖师们佛菩萨留下来的经印告诉我们，这一步步修上去呢，我们就会正确。若根据自己的想法怎么修怎么修，那你就出问题了。自己有没有经印，智慧又不够，福报又不够，你不诸佛落魔才怪。所以啊，我们需要这个祖师佛菩萨留下来的经印。佛菩萨有智慧呀、啊。所以这个传承啊，我们要根据这个佛菩萨的这个传承下来，你不容易出问题。我们说我们是个凡夫，业障又多，智慧又不够啊，习气又重，你说自己我是想怎么行就怎么行，容易走火入魔。我们旁边有个大寺庙，据说呢他的母亲正到罗汉果位，现在还在，他女儿修成神经病，真的是这个精神分裂症啊，所以这很有意思。这个我们这个说必须有传承啊，你这个一步一个脚印，你要根据这个佛菩萨留下来的这个经验给我们，不容易出问题。这里告诉我，修止法一定要有个说远境，才能够把心啊安住在说远的境上。现在呢，用色林系缘四个字，就表示啊，初机行者修止法时要特别努力才可以，才能达到啊不散乱。那这段话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从仿佛开始向去落常定，那就是万事开脱难，刚开始很难的。那很难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呐、啊，哦，要特别努力才可以，才能达到不上了。所以我们这个俗语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啊，吃了上厅的豆腐，就像啊这个上西厅。啊、哦，我们这个修禅定啊，不是说你眼睛一眯，他就能够得到禅定的。那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说法，有句叫做吃的苦中苦，方成圣中圣、啊、你说修行，你随便的是哪一个这个眯着眼睛坐在那里，这个流流口水，流流口水，打打瞌睡，你说这个就真是了掉了，怎么可能天天看？啊、哦，所以我们要勤力的这个视情体，把自己的业障给它消除掉，福报给自己增上去。这个二十五种方便里边的是告诉我们，需要把哪些东西要具备好，哪些东西应该把它克服掉，最后坐下来修。所以修的时候还得要摄灵气缘啊、哦，也特别努力。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所要修的佛法，它是要破除我们生死大事啊，是让我们今生今世如何超越生死轮回，是什么概念呢？修成功了之后，伤亡不管。这个伤亡不是三大亡哦，大家不要听错掉了，哪伤亡啊？人亡、阎罗亡、天亡，这个伤亡啊，你修成功了之后超三界了。阎罗王、阎罗老子拿你没办法，天王老子还跪下来求你，他将来要了生死，他也还你要去引导他，不要说人王了啊。现在我们如果来了一个省长来了，哎呦天哪，哎呀，哎呦省长来了，到时候求成功了，你看三王不管了，管不了你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事情，根本的大事情，你说这个随随便便的流流口水一颗颗睡，你说就修成功了，可能吗？你看，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人呐、啊，把这个佛法呢看得太精当了，动不动说哦达到初禅二禅了，动不动的开悟了，现在当然更好，还成阿罗汉了，还不是初果阿罗汉，四果罗汉了，这个闹出很大的笑话。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这个初心不死啊，就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啊。所以告诉我们呢，要特别努力。古德又在《瑜伽批旋记》当中告诉我们，这些呢多是让我们如何在初住心当中让禅定增上啊。这里是有几个概念，第一，所用的方法是摄灵系缘四个字。摄，你要把自己的心抓住；灵，你要把心约束它，不能它乱跑；系缚呢，就把心定在一个地方。这是个方法，方法有了，懈怠懒惰是没用的。所以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概念，你要特别努力。那你看看我们平时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把它抓住，有没有去约束自己的心，有没有，有没有把心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有没有这个情况？我们把自己的心要安放在一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在一教经讲的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嘛。我们学了这几个字，大家一对照自己平常的这个情况，大家知道了，哎呦，24个小时当中，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态完全是处在于散乱昏沉当中。大家想想看， 要么就胡思乱想，东想西想，想累了不就睡觉了，对不对？根本都还没去修啊！你说，你说你一定在这个我们说戒定慧呀、啊，我们戒还没吃出进去，禅定根本完全不相应。你看散落风尘哪里的禅定啊？你说智慧吗？我们一个月学两次，大家请假也很多。你戒定慧不相应，你生死怎么了得了？啊、哦？我们现在呢一听法，我们还有反省啊，当然这个善根就种下来了。实际情况我们就是这样啊，你看看，平时我们这个心啊，你说要把它抓住它，你抓它干嘛呀？稀里糊涂。哦，你说约束它，还不知道怎么去约束自己的心呢。哎呀，所以我们不学佛法呢，这个多稀里糊涂一天天过去了。一学佛法呢，用这个佛法的智慧一防照自己啊。完全都是反复的心态，我们跟佛菩萨心啊，这个离得太远啊。这个批玄记里边告诉我们，那要怎样让我们心能够去落于初住心？他说，在修内住心时，主要靠什么呢？由量增上力，大家注意了。这个量增上力是什么呀？举一反三啊，大家脑筋急转弯，那就是道地里边的什么量根跟量力啊，八正道里面正念呐、啊，七觉知里边的是念觉知啊。说大家说我这个三十一道品怎么修啊？就来了，好，告诉我们的你要。用这个正念的力量增上去。我们之所以会散乱，什么原因呢？你正念没有了。有正念呢，你要经常锻炼，好了，这个念的力量就修出来了，所以是念力。好，那怎样让自己去锻炼呢？你把念根要扎下去，五根当中的念根。五力当中的念力，七觉知当中的这念觉知，八正道当中的正念，它这一系统的东西出来了。有念增上力呢，故能防护其心。这个防外边的散乱心，护呢是保护自己的不散乱，防护其心。这个瑜伽批寻记当中啊，你看这句话很重要啊。现在我们学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叫我们要心修三归观当中的要念时念无常，念六道苦，念三宝功德，是什么原因呢、啊？就在锻炼我们的正念，念根念力。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正式修行的时候，你如果再去修那个念根念力，那个太晚了。这个正念、念根、念力，在情命啊四种情体、二十五种方便当中就开始锻炼了。那个时候，你如果念苦、念无常、念三道念六道轮回苦、念无常、念死，那个时候已经锻炼出来之后呢，你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打坐一观想，心一下子啊就静下来了。心之所以不静下来，什么原因？我们这里句话说得很清楚，是。就是这个五尘跟五欲，外五尘内五欲把我们心啊不向外边抛远，就向内心散乱。这些五尘五欲的执着，你是用什么来破呢？就是念时念无常，这个念六道苦，用这个东西来破。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正念啊，把这个东西锻炼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的修禅定跟我们佛教当中的修禅定是完全两码事。世俗当中的修禅定呢，它只是这个浮如暗水一样，明显的暗在水里边，它是死的。佛教的让你心静下来，是通过这个念时念无常念六道苦， 自然的心不去抛远五尘六欲，把你心就静下来了。那个是明显按在那个地方的，把你世俗的那种禅定，世俗当中的静坐呢，是把心明显强制性的让自己按在那里。我们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观时观无常，好了，心慢慢静静静下来，你自然就不想跑去贪着世俗法。啊，这个就好像我们小学里面读过的大禹治水一样，啊、哦，那刚开始呢，他是用毒，这个三次给水就冲塌掉了，现在后来呢用疏导把水呢疏导开来，这个水都利用起来了，而且也没有这个闹灾了，啊、哦，也没有放这个水闹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修行呢，它不单单善巧。而且是彻底的把我们的凡夫的这个贪嗔痴散乱心啊从根拔起。哎呀，这个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你必须要有系统有次第，你才不会出问题，而且真正可以帮助我们从凡夫一步一步的走向于圣人。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念真上利，故能凡夫其心。所以大家要问了，这个念正念是什么呀？就是前面的念时念无常苦空，念这些东西。要前面你修成功了之后，你的这个正念力就很强了，稍微一提起来，那你就不会呀、啊、这个散乱起心了，心就不会散乱啊。下面说，但此凡夫其心啊，仅指凡夫轻无尘轻无事，不远外五层。我们这个修前面的东西呢，对外在的东西呀、啊，不会贪着了啊。所以说这个它是仿佛轻五事呢，不会抛远于外在的五层。下面告诉我们，当第六意识所缘的法呢不在内的，第六意识所缘的法不在内。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是当性情境，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个是性情境。那第六意识呢，它是源于过去，又能源于未来，又能源于现在。所以啊，我们这个用量增上力呢，只是在性情的这个五根对六对五尘上面啊，我们起这个作用。所以下面这个解释，所谓念就是意念，内心的记忆力对所缘境啊铭记不忘，不要让一念心跑到外边五尘上。我们这些力量是怎么来的？佛法是讲因果的，这个内因有这个因和果，我们之所以有这股力量，是因为我们勤的念时念无常之后，这个对外在的法不执着，所以我们心一收回来之后呢，那我们自然啊不会这个散乱的，所以我们对所缘的境呢就能够铭记不忘，那这个就是正念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这个念时念无常念苦空这些修成功了之后，我们这个心收回来了就很简单很轻松。所以这个正念力啊就培养出来了啊。所以前面说的念增上，念增上力，那就正念力，这个正念的力量就这样子形成了，正念力量啊就强大了。那我们平时大家也知道了，明明这个心坐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心一下收回来，有的心还收不回来？这个贪心啊、嗔恨啊、痴心啊还是很重，没办法这个能够这个收回来。好了，这里从正面的告诉我们，这个正念力啊，它有什么作用？ 但正念力的培养呢，主要是对于我们念时念无生念苦空这个地方培养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对外在的这个五尘六欲呢，就不会去抛远，说这个正念力的力量就出来的。下面说，所谓的内住啊，简单来说，即指初级行人啊，这时候选择身上一部位作为所缘境，把这个心从缘外边的五尘上抓回来，安住在所缘境上，那就是内住行为了。这里作为这个总结一下啊，我们这个内住心怎么回事？这里告诉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把心收回来，放在一个自己的额头或者哪个地方，或者丹田或者涌泉，就那种的。但是你要怎样把自己这个抓住来呢？告诉我们要灵摄细缘，而且要特别的努力，用正念力把它摄回来。那这个正念力又怎么来的呢？又是从体面的念时念无常念苦空，这个念六道苦吧而来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内住呢听起来很简单，你看它内容就有这么多内容，我们又都要掌握。我们要你把我们在修止的或者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初度的特点是什么，第二细度的特点是什么，你这个都要搞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初度的这个特点呢，你要这个细这个灵摄细缘，而且特别的努力，还有一个呢正念的增上，这些都是这个初住心当中里边的内住心的这个要点，大家要搞清楚啊。好了，这个段呢是先做一个这个总结一下啊，所谓的内住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前面内容讲的很多，怕大家呢这个抓不到要紧，所以这里呢来一个总结一下，所谓的内住怎么回事？就是我们散乱心，经常会想财、想色、想名、贪身香味触的心呢，收回来，按照自己一个地方。简单来说这样，然后它的方法呢是灵摄细缘，要努力正念，这个都是告诉我们要怎么要抓到的要紧啊。那接下来呢是内住心的这个状态是怎么回事？内住心的状态，下面告诉我们，行者安住在所缘境上时，我们这个内住心啊，它状态这个时候的心态是怎么一个情况啊？下面说，此时就会感觉内心的分别杂念如同瀑布激流。大家注意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内住心这个时候的状态心态。所以我们修行呢，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你要搞很清楚自己是处在于哪个状态当中啊。你看这里我们跟这个在内住心的时候啊，是感觉内心的分别杂念如同瀑布激流，这就是第一步，刚刚能识别内心的妄想分别相状。那这句话是什么一个意思呀？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居士，特别是那些老居士打坐坐那个地方，刚才坐下来，他师傅我心很静了，他说没有散乱了。什么道理？你连第一步的都还没达到。什么原因没达到啊？因为你对自己内在的这个心很粗乱，你都还没识别出来。所以打坐坐那个地方，你刚开始觉得很安静，没错，你继续静下来，你发现自己的心是杂念很多，这个是对的。 你如果发现不了自己杂念很多就错了。所以有的人说师父他说我越修他越这个杂念越多了呢，这就是好的现象。所以我们经常打比喻，下面也会有的，这个房间里边啊，太阳不晒进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房间里边很干净，是不是啊？空气里面很干净。还有太阳射进来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阳光就看到了整个的房间里边这个灰尘啊，飞得很多。我们在修行也就这个道理。你刚开始修的时候，你这个造的力量还没有，你根本没有发现自己心里面杂念很多。定力稍微有一点培养出来，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像这里所讲的，感觉内心啊，分别杂念如同瀑布激流。这就是第一步，这个刚刚能够识别内心的妄想分别现状。那这段话呢，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刚开始修行。这个出现这个状态呢，说明呢，我们这个已经稍微相应了。如果连这个东西都还没有，这个我们还没有相应啊。好了，下面说古德云，古大德告诉我们，所谓的内住啊，是怎么一个回事呢？指的是平时的心啊。从外一切可乐可悦之境收回其心，而内住于已经抉择决定之所缘上，是名内住。这句话呢稍微长点，实际上这句话跟前面的这个瑜伽批询记当中所讲的呢意思差不多的瑜伽师地论意思一样的。这里说啊。从外一切可乐可悦之境，我们心一直向外面抛远。你所抛远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平时所喜欢的、所可爱的啊。我们的心从抛远外边这个外边啊，喜欢的境界上，这个我们凡夫的状态。凡夫的心态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那我们现在呢，要收回其心，把自己的心收回来，收回来干嘛呢？内住于这个住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哪个已经抉择的，已经选择好了，而且是决定的，这个所缘的上面。那这句话也是表达一个意思的首先我们打坐呀，你不要这个没有目标的所以必须是已经经过是抉择，那不是随便的，都是什么都不想清楚，这个在哪里也搞不清楚，那是不是这样？已经抉择，而且呢是决定这个地方再不移动了。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你如果想要这个丹田，或者是这个檀宗或者鼻端等等，那并不是说今天往这里圆下，明天愿那里圆下，不是这样的。你要坚持一段时间，你比如你刚开始修，你先要到这个鼻端，刚开始肯定是不行的，你要连续3天或者7天，这个时候你觉得不相应，再换。丹田或者是檀宗是这样的，不是我现在坐在这里一下子到鼻端，一下子到丹田，一下子到涌泉，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用了个什么呢？已经抉择决定，所以缘上那我们在初住的第一个层次内住心的时候呢，是什么一个状态呢？下面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啊，只是色得外持之心，这个向外边抛远，向外边呐，这个心很散乱把外边的心摄过来。 暂时住在说远的这个境界上，正住说远，把心安住在自己说心远的境界上，时间和力量多不长久。那我们这个心能够安住在这个说远境界上的，这个时间不长什么意思呀？一会儿就跑掉了，这个时间不长啊。力量都不长久呢，关注的领续关注的力量呢，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培养成。但是我们这个内住心啊，这已经把外在的五尘、内在的五缘呐、内在的这个五欲呢，这个已经不去思虑了，不去思虑，把心能够安住在呀自己所有的境界上了。那这个呢是这个初住心，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初住心当中的第一层次内住心。那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修行的这个心态呀，你这个一层一层一顶一顶的，我们要认识很清楚。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修行啊，它是有标准的，而且也有这个数据可以量化的，不是稀里糊涂的。哪有这个修行稀里糊涂的，你看啊、我们现在一学就很清楚了，你看它都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上来的啊。好了，这个初住心的前初住心，第二呢是后初住心。这个后初住心呢又称为等住心，大家如果要记得清楚的话，这个初住这个欲界的四种层次啊，简单来说呢四种层次，那就是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定。你如果详细要分的话呢，单单初住心就分为内住心，第二是等住心，是这样来算。那等住心是什么个情况？下面说，即指由前面的安住所远上。那我们这个内住心就是把外边的心摄回来，住在所远境上了。这个是内住心的概念啊、它的方法呢就是摄灵系缘，而且要加上啊要特别努力，再加上要正念力，要通过这个量增上力，正念的力把它这个摄回来，这个是内住的心，内住心的这个几个特别的这个明显的这个这个特征啊要紧。那内住心有了之后呢，再一个提升那就是等住心。说这个等住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由前面安住所缘上，我们心拉回来住在所缘上之后，接下来等住心是什么呢？速速的思维专注啊，速速的思维专注，这个速速的思维专注啊，速速就是重复的，再重复。这个思维专注是所有的进展，而且能够呢初步得到少分的相续安住而已。这个等住呢就心能够平等的住在这个所有进展，所成等住了你看我们在这个初住心当中，它这个细微的变化，这个内住跟等住啊都是初住心的范围啊。你看到了这个等住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速速思维专注某个境界上啊，就能够初步得到少分的相续，少分的相续啊，这个时间可以能够领贯的，不过时间比较短啊，能够安住在所有境上。那我们对于这个等住心啊，瑜伽师地论当中告诉我们说，最初一开始修止的时候呢，把那一念初动的心抓住细活住了，这里注意啊，我们说最初一开始修止的时候，把一念初动的心抓住细活住了，但这心呢从无始劫来处于散乱之中， 并且呢很粗劣不威胁。在一些竞赛活动的时候呢只概略的认识，所以在刚开始内住的阶段呢，这个正念的力量呢不能使令这一样心可以做到等住和并住。那这段话呢，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是告诉我们，那这个初住心里边的这个等住心啊，这个心理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帮助我们分析啊，我们的心呢这个一直处于散乱当中啊，而且呢这个散乱的这个状态呢是非常粗劣不微细。怎么样的粗劣不微细啊？你看别人如果说不好一下子啊这个暴躁起来的就先发脾气了。如果让我们这个研究这个经书，如果看经书要把心这个非常烦躁的非常这个细的东西呢你就烦躁起来了。我们这个心啊这个没办法宁静，心比较乱啊，所以呢是粗劣不微细。我们这个古大德经常有讲呐，心粗境细，心很粗乱，境界很细微。我往往呢，我们不能相应。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呐，我们这个刚开始呢，只是这个概略的认识啊，所以在刚开始内住的阶段呢，这个正念的力量啊。不能使令这一量心可以做到等住和并住。那这句话还是分析我们在这个内住的状态呢，是因为正念的力量不够，心粗乱，所以没办法做到啊等住和并住。什么是等住和并住呢？那这个等住和并住，那就是这里的等住心了啊。下面的解释什么是等住跟并住。所谓的等住啊，就打坐的时候呢不昏沉不散乱，心里边很宁静的平等而住，那这个是等住。说并住呢，就是此心安住在所缘境上啊，能够时时的相续不断的安住不动。这些等住跟并住呢，实际上就是等住当中的状态。我们能够做到不昏沉不散乱，心很敏静平等而住，那这个词就是从内住提升之后刚刚进入等住的这个状态。这个并住呢，它是心安住所缘境上啊，继续的能够啊相续不断的安住不动。所以这个等住并住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是这个前后啊这个分析的比较细微。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初住分得更细的话呢，那就是内住啊，然后等住并住，要这样分。我们就怕大家呀这个概念越多的话呢，那这个越难记啊，所以呢把这个并住跟等住啊就合在一起讲了。你想一分，那要这样分，内住，然后呢等住，然后呢并住，这个只是我们这个心啊一步的深落下去。我们说九住心，那就是十住心了。如果详细来分，好了，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等住心的这个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样回事。所以总的来说呢，那就是初步得到少分的相续安住而说啊，我这里所讲的呢就是等住和并住。之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等住心有这个状态有这个功能，根据瑜伽师地论分析来说的话呢，我们安住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无时节来都处于散乱当中，很粗劣不细微， 啊，所以在一些竞争活动的时候呢，只是能够做到概率的认识，很粗略的认识，概率就很粗略，啊，所以在刚开始内置的阶段呢，它达不到这个正念的力量，不能让阴阳心呐能够做到等住而并住，等住就是不分成不散乱，心很敏静，啊，并住呢，安住虽然境上呢，时时相续不断的安住。那这个你看，这个我们在初住当中的这个一住当中啊，详细来分的话呢，从情到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初住、等住、并住里边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啊。下面告诉我们，那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等住心或者并住心呢？这个瑜伽批寻记上面告诉我们说呀，行者此时在前面内住的基础上，要继续进一步加强量力，让他一点一点的隐藏相续的明镜而住。你看这里又讲到了这个量力，这个量力呢不是在临时，这个就是量力的哦。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个量力是通过勤命的量时、量无常、量苦空、量六道苦，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所以现在正式修禅定的时候呢，这个量力拿出来就可以用，不然的话量力哪里来的呀？不是天上掉下来给你，玉皇大帝借你一个量力那可以，但没地方借的，要靠勤命的要练出来的，那个时候就要去锻炼了。所以说在内住的基础上啊，我们要这个进一步的加强量力啊，让它一点一点的隐藏相续的明镜而住，说这个力量啊你要加大啊，不让染污杂乱的心升起，并给予排除，强迫让心细微寂静下来，不让乱动，这就称为啊是等住。我们这个让心能够安静下来呢，就好像我们这个令腿一样，痛的时候你要忍住，你如果能够忍到半个小时啊，你打坐一个十分钟就很轻松，你如果双盘如果忍一个小时，到时候你打坐半个小时就很轻松，这个腿靠一定一定的忍，这个锻炼出来的。我们这个心很散乱，这个很烦躁等等啊，这个染污的心、杂乱的心呢，它也是一样，你要这个通过这个正念的力量呢，把这个明镜的心态呀慢慢把它锻炼出来，一点一点延长。一般情况之下，正念跟正知呢都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个道理我们下面还会讲到。我们好像在资料上啊，这么多内容连初层的内容都还没讲到，你们这个书里拿到这么多资料啊，都还是描述这个欲界定的范围，如果修的过程怎么样，修不成功怎么样，如何去对治它，如何让我们达到这个修的这个成功，还都还是这个范围啊。当这个欲界里面的这个内容啊就这么多了，我们这个初层二层都还没讲的啊。有的人这个一动就是初禅，一动就是二禅，那的确他是这个菩萨带来的啊，不一样。说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想要从这个内住升到这个等住或者并住呢，我们要加强这个正念的力量啊，让它一点点的隐藏，让自己的心啊相续的明镜住在所有的境上。不让染污杂乱心升起，而且呢要给排除，强迫让心细微寂静下来，不能乱动。那这个时候呢就成为等住。那这个等住的心态呀，那个时候我们打坐的这个整个这个等住的心态是出现怎么个心态呢？下面又用比喻来说明。 下面说，行者到了这个时候啊，就会感觉内心的分别妄想犹如溪水，时隐时现。什么叫时隐时现呢？这个溪水从山上冲下来，如遇到石头就高起来，这个叫时现。石头过来之后呢，就平下来了，这个是时隐，时隐时现。啊，这个时候呢，就初步得到内心分别休息的相状。大家要搞清楚啊，我们前面的这个等住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心啊，我们在哪一段啊？这里说如同瀑布激流，这个时候感觉内心的分别杂念呢，如同瀑布激流，那这个是内住。然后这个等住的时候呢，就如溪水这样的这个流水，时隐时现，初步得到内心分别休息的现状。你看这个修禅定次第啊，这个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下面说，这内住心和等住心呢，合起来就是第一初住心详细分别的情况。大家不要把这个初住心啊搞得这个好像很简单，你看大家能不能做到初步的内心分别休息了？分别休息啊，就内心的分别心已经暂时的已经停下来了，啊，初步的内心分别这个也停休下来，息止下来了。这个是初住心啊，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内住，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心态呀，就好像这个瀑布急流。你发现自己的这个心念的妄想特别多，如果连这个都还没发现，那你这个等住心还内住心都还没有。这个内住心相当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阳光照进来了，你才发现啊这个灰尘很多一样，说明这个时候阳光都还没照进来，能够发现这个阳光照进来了，就相当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这个心态啊像瀑布激流一样。这个是这个初住心的这个前初住后初住心初心的这个情况。下面说，我们到了这个初住心的时候呢，这个阶段啊还是有昏沉啊，调举的时候多，昏沉调举的时候多，这个昏沉呢想睡觉，调举呢是散乱。我们前面学过二十五方便当中调局，大家知道吧？声调、口调、意调。你打坐什么是声调啊？坐在那个地方，这个手脚还想动。这个口调呢，无聊呢，很想找别人聊两天。这个意调呢，胡思乱想。这个是调局。除了这个声调口调一调，接下来要昏沉，昏跟沉又不一样，昏呢更严重，沉呢是对境不明，昏沉不一样的，不要说昏沉就瞌睡，那瞌睡呢就更严重了。这个昏呢已经是迷迷糊糊了，沉呢很敏进，只是对境不明。这个尘啊，是我譬如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我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光照里没有了，这个是尘。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呐，你如果要修光法，大部分的人他的昏跟尘分不清楚。然后呢，虽然没有昏，大部分的都在尘里边，他的尘里边还以为自己很敏进。这个尘简单来说呢，就是光照里没有了。我们不说寂照寂照嘛，寂而照，寂心静下来，照呢是你光这个东西心里面很清晰很清楚啊。所以人家啊，我们这个听是为什么这个长修我不愿办，什么原因啊？一，大家教理基础没有。这个第二呢， 我那几次办了几个班之后，都是这个五六岁、七八岁的老居士在这里参加。我一看，我不行了。第一次我自己亲自在督察，我自己陪他们做。坐着坐着呢，我就坐那里可是哭哭在看。那个时候我根据这个出家人的那个紫光坛的规矩，谁睡觉的话要打响板的。哦，有个老居士呢，这个睡的都开始咕咕有声音了。把个那个居士巡坛的居士呢，用香板压他一下，哦哟，两个吵架了。所以从那次，我们这个第一届啊，这个后来办了，后来我们就不办了啊、哦。后来这个打坐啊，这个修禅呢，我们一直都不办。你看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修禅定，你们现在经过学习才知道了吧？要这么多的这个系统的东西，你都要明白呀。所以别的地方人家在禅修。那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哦、也能够种种善根。你如果真的想修禅定，你看事情要修的要修吧，二十五方面你要给他搞清楚吧。而且现在所讲的什么是粗度，什么是细度，你最起码这里这个就要搞清楚吧。你说你这些技术都没有，说动不动啊修禅定了修禅定了，几乎都是种种善根，不能说他是开玩笑。哎呀，所以说呢，这个讲起来呢，还是太紧张了。所以坐在那个地方，眼睛一眯，出场了。过了一会儿，二场了，这没办法做了。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内住心、等住心呢，合起来是初住心。初住心这个阶段呢，还是昏沉调取比较多的啊，在镇定的时间中少。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下面说。必须历历实心才能安住在疏远中，必须历历实心才能安住在疏远当中，就是前面所强调的，你要特别的用力，这个历历啊，所以在初住这个位置啊，又称为呢是最初历历运作作意位，大家把这几句横起来。最初历历运作作意位，这个就是你刚开始修禅定的，你要这个花下很大的这个精力功夫，你这个才能得到禅定啊。所以称为是这个最初历历运作作意位。那我们这个也出自于我们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啊，这个我经论里面都有讲到。哎，好，我们现在呢还是讲到等住啊，所以下面这个我们引用古德说呀，说这个古德说呢，所谓的等住怎么回事呢？解初所住心摩于宇障，刚开始让我们。心啊，所住的心呢，安住在这个疏远境上，摩于宇障，不让于自的心呢，散在别的地方。怎么样呢？于彼疏远相续而住，于彼疏远就是我们自己心里边疏远的境界上的，能够贯住连续相续的安住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等住。哎呀。那我们这个初住的心啊，具体来说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给我分析啊，在初住的初分内住心时，那我们初住不是分为内住心跟这个等住心吗？啊，所以这里说初住的初分内住心时，一坐当中。心有十分之一在疏远上，其余散乱心呢有十分之九，那这个就是我们初住心的第一个这个状态出现这个情况啊，那这个是初住里面的初分内住心。这个刚开始呢，你看十分之一在疏远上，动不动就跑掉了，动不动就跑掉了啊。 十分之九在什么？在初中的细分等柱形的时候呢，能将初分的内柱时刻隐藏不于羽上，那这个就不一样了。那刚开始十分之一是散乱的，十分之一是安静的，其他呢都是散乱的。在细分的时候，在等柱形细分的这个形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时刻隐藏，而且呢不于羽上，哦，不让它上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个状态呢，一下子就境界提升上去了。那这个，无论是这个等柱形也好，这个内柱形也好，等柱形也好呢，你看这个多还是初柱的这个状态，初柱的范围里面，好了，我们学了初柱啊，大家就明白了。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是形体二十五方病。你接下来这个修细原子，细原子呢，我们要把各个这个你要修哪一个，我们前面也讲得很清楚，谁四合，谁对峙，谁秉义，谁这个敌意你要选择这个修哪个子，我们前面都讲这个谁对峙呢？你如果修习原子啊，昏沉的时候，你应该是上于上往远上面。如果是这个心比较，比较散乱的，你选择呢？你修习原子修哪个呢？要安住在脚地心呐，或者丹田啊等等。这个要随对治，所以我们对着自己的习气来决定自己要修哪一个。这个分为四个原则啊，这个随平易，随对治。水滴意义等等，我们前面都讲到了。那前面选择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个心态呀，就从这个初柱心这样的一步步上来。初柱心里边呢，又分为这个内柱心、等柱心、并柱心。初柱当中有这个三种心态呀，这个刺激上来好了，这个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又称为是。最初历历运作作意味，历历运作，你这个时候要花呀，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历历运作，那不是这个稀里糊涂的。作意味呢，就是把这个心啊整个提起来，要灌注在一个地方，这是作意，不需不这个必须是要这样的，全心灌注在某个境界上，要作意。要把心举起来，就这么作揖。好了，这些都是第一个层次，这个初住心。然后这个状态过来之后，你继续修禅定，往这继续往下修，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了。第二个层次呢是细住心。那这个细住心是什么一个状态呢？下面说。截止在初住心之后，行者的心啊，静静的更加转细，这个就是细住心。我们先把这个细住心的这个概念呢、搞清楚这个初住第二个层次的细住，细住指的呢是初住心之后啊，随着我们这个止观禅定的继续修行，这个心啊就慢慢的。更加转细掉，就转细掉了，这个状态称作细住心。嘿嘿，我们这样讲的是太简单了哦。那到底怎么样那个细呢？所以下面说这个细住心呐，详细来说呢，又分为两层，也分为两种层次告诉我们。大家这个名字不要搞清楚了啊。第一个层次初住。第二个层次细住，第三个层次呢是欲界住、欲界定，第四个层次呢那叫味道地定。然后这个初住里边呢又分为是这个内住、等住、并住，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细住心当中呢又分为两个，安住、静住，这个名字啊有这样的不同，所以这个细住心啊。 又分为前系主星跟后系主星，就是刚开始进入系主星跟进入系主星之后，这个心态呀都是有区别的。这些我们修禅定的人呢，你都要把握啊，不然的话你的稀里糊涂自己修在哪个位置都不知道。好了，我们看前面的这个系主星，前面系主星啊又称为是安住星。那为什么称为安住星呢？截止在心散乱的时候啊，能够迅速信仰请命说远近啊，是令心安住气远中，所以称为安住星啊。那这个呢我们很有体会的。那到了这个第二系主星的状态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心散乱也有，但是很快，这个要注意，它是迅速就很快的就能够把它拎回来的。那前面的这个初住心是怎么样的？那不是这样的，初住心呢心散落了之后啊，大半天才发现自己的大妄想。那这个就是初住和细住的不同的地方啊。所以这些文字呢大家要好好的细细的看看你就明白了。你看这里我们初住心的已经讲清楚了，你看它是心态是怎么样的啊，出现的状态是心的状态是怎么样都说很清楚了。而且在这个初住心当中呢，特别是称之为是立地运作作意味，你这个不发下很大的这个形式，这个用力是不行的啊，不用力是不行的，要花很大的功夫才可以。那现在呢这个现在呢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是迅速的信念呐，前面说远的近，前面说远近就是刚才所讲的我们自己所选择好的，或者是丹田，或者是这个鼻端等等啊，自己心安住的说远中，安住说细远当中，这个是成安住。那这里所讲的这个前面的细住心啊，这个安住心呢比较简单啊，它是告诉我们它的这个状态能够很快，第一个念头打出来，第二个念头马上就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从迅速啊，就第一个念头打出来在散乱，第二个念头马上就知道自己在散乱。这个状态呢是细住心前面的安住心，是细住心当中的情细住心。所以你看我们多是有标准的，你大家看看自己在打坐的时候能不能做到第一个念头打出来在散乱，第二个念头马上收回来，有没有这样？下面说后系主星又称为静住星，这个静住星怎么回事呢？截止以念力失灵，住星不上。说这个念力很重要啊，我们这个打坐如果没有正念力呢是不行的，说正念力呢不是临时抱佛脚才有的，你刚开始前面就要锻炼出来的，所以还没正修之前，你要把这些内容先把这个正念力啊，什么东西都要把它练出来，啊，然后再修禅定的时候拿出来就用。我们所以就讲到三十七道品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每一次做强辅啊，这个重复强调呢，我说那个时候这个打个比喻，是不是啊？还没有拉出去打仗的时候，你在部队里边先要认识。什么是手榴弹，什么机关枪，你要先认识好，你要知道怎么使用，你先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在正修勤力，你要新修这个四勤体，要观时观无常，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里说以念力啊，是令住心不上，从宽泛的境上静静舒摄其心，是令住心 净细净高。什么叫做净细净高啊？这个已经没办法用语言去描述了，这个也值得大家自己去体会。我们这个应当来说呢，这个说啊，这个心是越来越宁静，越来越宁静啊。这个心很细，这个心怎么有出入细呢？说这个必须是我们要通过修行，通过打坐，你才会感觉到怎样这个心出心细。我打个比喻的话，你看，有的人这个粗心的人啊，一看就这样看过去了，是不是啊？有细心的人一看就看出来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呀、啊，你这个时候这个感觉自己的这个心啊，越来越宁静，越来越宁静，所以是这个静气静高，静高呢，你的这个境界呀、啊，这个心的细的这个程度呢，就一步步提升了。说是静息静高，而且呢是离调伏乱的境界呀，是越来越远近，越来越近了，所以称为静住。我们这里是离调伏乱心的境界，我们自己内在的乱心调伏不了，对不对？你想他心静下来，他不听你的，你他这个想昏沉，你不能没办法不让他昏沉。我们对自己的心调伏不了。如果到了这个细住心的后细住心呢，你看，它离调伏乱心的境界呢越来越近了。你心想把它让它睡就不睡，不想睡就不让它睡，这个已经调伏，但是现在还没调伏，只是离调伏乱心的境界呢越来越近了，所以称为静住。诶，好了，那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从粗住心转到细住心的这个状态是怎样一个状态？下面还有这个描述，这段内容还很长啊。那我们，那简单来说呢，这个从粗住到细住啊，它这个境界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步步提升过来的。那具体的是怎么回事呢？瑜伽师地论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修行者这个时候啊，你要反观这个心，那就是从初住到细住的时候呢，到了细住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反观这个心，现在是不是安住在素缘境上啊？心常常心里要有这个正念，你看我们这个正念也经常提起来，不离此心，缘住于外。那这个缘呐、啊，应该是戏缘的缘啊，不吝此心啊，缘住于外。这个静住就是指速速作意的反观阶段，使令这一念心安住在作缘境上。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告诉我们啊，那我们在初住里边。那只是心定在这个境界上，有所有，有所没有。那这个根据瑜伽师地论来说的话，你这个细住心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心经常还要反过来看自己的内在心，啊，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心啊，坐在素缘境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好像现在大家惯性的住在这个地方，一心一意的听经，一心一意的听课，那这个相当于呢是初住。那这个细住呢，你不单单是一心一意的听经，你反过来要知道自己现在在一心一意的听经，那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里说要反观这个心呢，看看是不是按照素缘这样子经常。 心常常心里呀、啊、要有这个正念。所以说这个进度呢，就是受助主义的反观阶段，要反过来看自己现在自己在干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惯不讲，大家不知道，只惯性的听课，是不是啊？现在经过一提，哦，我知道我是已经坐在这里听课，那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你不单单心系缘于所缘境，还要反观自己的心正在缘于所缘境，那就这个意思。那现在呢，这个安住心啊和静住心合起来就是第二细住心啊，详细分别的情况。然后这个他用比喻来说明呢，到达细住心是怎么回事呢？说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内心分别，内心的分别呀如潭中之水，这个水潭中的这个水潭中的水呀、啊、怎么回事呢？没有违缘的时候就能安静而住，遇到违缘的时候就不能安住了、哦、那这个很大家这很好理解，什么叫潭中之水呀、啊？这个水是平静的，平时你不要动它，水是平静的，如果拿个石头丢进去，这个波浪就起来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心态呀，这个没有违缘的时候安静而住，就像这个水很安静，遇到违缘的时候就不能按住了，相当于这个水呀、啊，很安静的水呢，石头丢进去了。所以这个心态呢，如潭中之水。而且这个时候啊，到了细住的时候呢，对于内心的分别起疲劳想，哎呀，很讨厌自己这个打妄想，就不想打妄想了。我们现在这个没有修直观的话，打妄想越打越起劲，越想越有味道。哎呦，想起那个时候做生意的时候，我钱赚了很多呀，哦，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那感情很好啊，或者想到某人曾经害过我，现在就是我起愤恨心啊，你看我从来都想起来了，越想啊越有劲，越想越有味道，那这个是反复，你看到了细数心的时候，这个心就没有了，对内心的分别起疲劳想，那不想去这个想这些东西，啊、哦。好了，这个内下面还有一段啊，它现在已经是这个八点半都超过两分钟，我们今天就算了，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呢，已经把前面的我们去年跟今年和今年加起来呢，把前去年这个讲的这个是前提二十五方病啊，而且这个现在讲到了这个欲界的这个修禅定的这个心态呀、啊，这个状态呢。已经都说得很清楚了，大家如果现在要修行的话，赶快要抓紧，因为你现在根据这样修下来的，基本上没问题了，不会出问题了。你把这些全部都弄清楚了之后，就不会这个走火入魔了，放心好了。好了，我们下面的内容呢，我们等到下次啊，再给大家呢继续学习啊。好，我们下课。